欢迎收听财富有道，我是大师兄，
我是小师妹。
师妹，今天我们来回应一位听众的留言，这个问题问得非常有代表性，我相信很多人心里都有同样的疑惑，只是说不清楚。
对，我看到这则留言的时候也很有共鸣。他说，请教大师兄小师妹有没有储存实体黄金白银的安全建议。片中提到政权可以在极端时期强制征收黄金，但一般老百姓不像权贵可以把黄金运到瑞士金库，那我们到底可以怎么办？悄悄藏在家里又好像不太安全。
这个问题非常好，问到了很多人心里有但说不清楚的担忧。我要先说，买了实体是第一步，但拥有跟守得住是两回事。这位听众说的瑞士金库代表的是一个概念，让你的财富存放在一个有保障的地方。今天我们就来讨论普通老百姓用自己的方式同样可以做到这件事。
师兄，那你说的风险主要分哪几种？
大致上分两类，第一类是民间风险，被偷、火灾，或者自己突然出事之后家人找不到黄金与白银在哪里。第二类是政治风险，就是这位听众担心的政府强制征收。
光听就有压力了。
用紧张，我先把两个词厘清楚，强制征收跟没收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。没收是零补偿直接拿走，强制征收是政府以官方定价强制收购，持有人是有补偿的，只是补偿通常低于市价。这个区别非常重要，我们不能把两件事混在一起讲。
那历史上真的发生过强制征收吗？
有，最常被提到的是1933年美国罗斯福政府颁布行政令6102号，要求美国公民把黄金交给政府，以每盎司 20.67 美元的官方定价收购。然后你猜怎么了？隔年1934年政府通过黄金储备法，立刻把黄金重新定价为每盎司35美元。那些乖乖上缴黄金的公民拿到手的 20.67 美元法币，购买力在一夕之间缩水了将近 40%。 政府等于拿了你的黄金，再用贬值的法币还给你。
这不就是被洗劫了两次吗？
说得非常准确。所以你知道很多美国公民怎么做吗？他们根本没有上缴，他们把黄金藏起来默默等待。这一等等了41年，直到1974年福特总统才正式解除禁令，美国公民才重新获准持有黄金。那些坚持不交出黄金的人41年后守住了财富，那些乖乖上缴的人拿到的是一堆购买力不断缩水的法币。这个历史教训值得我们深思。不过要特别注意，那是在金本位时代，黄金直接支撑整个货币体系，政府有强烈的政策动机要把黄金集中起来。现在的环境完全不同，法币早就跟黄金脱钩超过50年了，强制征收黄金的政策动机已经大幅降低，
对现代发生的可能性很低。
对，而且台湾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强制征收黄金的案例。听众不需要把这个当成今天最紧迫的担忧，但我要把话说完整，强制征收不是零可能，只是触发条件非常极端。
什么条件才会触发？
只有一种情况，整个金融体系完全崩溃。在那个极端的当下，你手上有两个选择。第一，政府强制征收你的黄金给你补偿，可能是折价的现金，也可能是重新发行的有黄金支撑的新法币。第二，那个已经崩溃可能一文不值的旧法币继续握在手上，你说哪一个更惨？
这样讲起来好像被强制征收反而还好一点，起码还有补偿。
之内说到重点了，我们看看现实案例。土耳其里拉在2013年大约是1美元兑换2里拉，到了2024年已经跌到1美元兑换超过32里拉，贬值超过 90%。 伊朗里亚尔更惨，几十年来的贬值幅度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法币之一，老百姓存了一辈子的积蓄，购买力几乎归零。但你知道这两个国家的老百姓做了什么吗？拼命抢购黄金白银，因为他们比谁都清楚法币购买力崩溃是什么感觉。
那这两个国家有没有强制征收黄金？
没有，这正是重点。土耳其和伊朗的法币贬值到如此惨烈的程度，两国政府都没有强制征收人民的黄金。这说明了什么？强制征收不是零可能，但在现实中它发生的几率其实非常小。就算法币崩溃，政府也不见得会走到那一步。所以这个风险我们要知道它存在，但不需要把它当成最主要的担忧。
这样讲起来，在那种环境下，就算没有被强制征收，黄金持有者的处境也远远好过只抱着一堆一文不值的旧法币的人。
说得好，黄金是货币重建的锚， 历史一再证明这一点，持有黄金的人不管在哪一种情境下都站在比较有利的位置。不过这边还有个更重要的观念，对那些只持有现金的人来说，真正在侵蚀财富的不是政府来强制征收，而是通货膨胀这个合法的悄悄征收。每年物价上涨，你存在银行的法币购买力就在缩水，政府没有来敲你的门，但你的财富已经慢慢流走了。
这个才是大多数人每天真正面对的风险。
我打一个比方，想象有一个小偷每年偷走你存款的3-5%，但他从来不闯空门，不留指纹，不会惊动警察，这个小偷就叫通货膨胀。政府不需要强制征收你的黄金，只要持续印钞，你银行里的法币就会自动缩水。而且这件事每天都在发生，只是速度慢到让大多数人察觉不到。
这个比方太直接了，一听就懂。
对，这也带出了另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我们一直建议黄金之外也要同时配置实体白银？
诶，这两件事有关系。
有，你有没有注意到历史上强制征收的对象几乎清一色是黄金，白银极少被列为征收目标。原因很简单，白银体积大，价值密度低，政府要强制征收白银，行政成本跟实际收益根本不成比例。一公斤黄金跟一公斤白银，黄金的价值大概是白银的80倍，政府动员人力去搬运重量笨重价值相对低的白银完全划不来。所以在极端政治风险情境下，白银天然带有一层黄金没有的缓冲保护。
原来如此，所以白银在资产配置里的角色比很多人想的还要多元。
对，每一个功能都是真实的，而且白银还有一个实际的优势，它的单位价值比黄金低很多，更适合用来进行日常的交换。黄金的单位价值太高，如果有一天需要用贵金属换取生活物资，一盎司黄金现在价值几千美元，分割起来非常不方便，就像你拿一张千元大钞去买一瓶水药。白银就灵活很多，小量白银可以更精确地对应日常的交换需求，这在极端情境下是很实际的考量。所以我们建议两者都持有，不是只压注在某一个资产上面。
原来购买白银还有这个实用的一面，我之前都没想到。
好，现在来谈台湾的法规现实。很多人问，在台湾买黄金政府会知道吗？答案是会，但意义跟你想的不一样，真买跟卖两个情境。
先说买的时候吧。
买的时候，依洗钱防治法，银楼只要收到50万元以上的现金，必须在5个营业日内向法务部调查局申报你的身份资料，包括姓名、统编及交易金额，记录保存5年。台湾银行购买的金条，不论金额，银行本身也有完整的交易记录。
那如果我故意把金额拆开，每次都低于50万，是不是就不用申报了？
法规里有明文规定，客户连续已略低于50万元进行现金交易，本身就是疑似洗钱的太阳，反而更容易被列为可疑对象，引来更深入的调查。化整为零的念头完全不需要有，申报是洗钱防治的例行性程序，不代表你有任何问题，就像银行大额存款也会申报一样。正常买，正常保留凭证才是最聪明的做法。
那卖出的时候呢？
卖给银楼的时候，银楼会填一份个人意识贸易资料申报书，向国税局申报。全年卖出实体黄金超过7万元，就要申报意识贸易所得，以卖出价格的6%计算所得，再并入个人综合所得税。
6%听起来不少耶。
师妹，我给你算一个具体的例子，假设你今天花了100万台币买了实体黄金，2到3年后黄金涨到200万，
翻了一倍。
对，而且这2-3年之间你不需要担心银行倒闭，不需要担心通膨悄悄吃掉你的积蓄，不需要每天盯着财经新闻焦虑，你手上握着的是任何政府都无法凭空印出来的东西。好，现在说说卖出时的税。如果没有保留购买凭证，以 6% 公式计算，200万乘以 6%， 国税局认定你的所得是12万元。
那不就是要缴12万吗？
不是，这里有一个很多人会搞错的地方。 6% 跟 20% 不是两个税叠加，不是 26%。 6% 是国税局估算你赚了多少的公式，算出来的12万才是你的认定所得。然后这12万再并入重所税，依个人税率课税，以 20% 估算，实际缴税只有12万乘以 20%， 也就是24000元。
等等，我重新理清一下，买100万卖200万赚了100万，但是在没有购买凭证下，国税局认定你的获利只有12万，这12万的税才24000元，
对，如果有保留购买凭证，申报实际财产交易所得，卖出200万减去买入100万，获利100万，依 20% 税率约缴20万元。
对这个案例，有凭证反而缴更多税。
对，这个案例是这样。当黄金大幅增值 6% 公式对长期持有者非常有利，因为它不看你真实获利多少，只用卖出金额的固定比例设算。有没有凭证哪个更省，要看个人整体所得与税率，建议向专业记账室确认。但不管哪种算法，就算缴了税，你仍然在两三年内赚了一倍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两三年你有没有睡得好。在金融动荡的年代，这份安心值多少钱，让听众自己判断。
师兄，最后说说储存的实际建议吧。
分两个层次，第一，家中储存完全自主，零对手方风险，真正做到我们说的，如果你不能触摸它，你就不是真正拥有它。原则是不集中存放，分散在不同地点，不对外透露存放位置。要特别注意，不要把黄金白银放在任何人都知道的地方，包括亲近的邻居朋友。
师兄，有没有什么比较有创意的藏法？
我在网络上看过一个英语影片，博主介绍了一个方法，我觉得很有参考价值。他说，买几个种植盆栽用的陶瓷花盆，把白银平均分配放入每个花盆里，然后在后院分几处埋下去。埋的时候，在盆口系一根不起眼的尼龙绳，要选不易腐烂的材质，让绳子延伸到地表下方约五公分处，这样日后要挖出来的时候，沿着尼龙绳就能快找到。
那不是很麻烦吗？又要挖又买的。
你想想，买实体的人都是打算长期持有的，三到五年都很正常，这五年你就挖那么两次费事吗？而且埋在土里谁会知道？你看过有小偷试着挖地偷钱的吗？
啊，这样说也对，小偷进门最多翻箱倒柜，不会带铲子来的。
对，而且分散埋在几个不同地点，就算真的有人发现其中一处，也不会全部损失，这就是分散的精神。
师兄，说到这里，我知道有些听众买了黄金白银之后心里老是很紧张，家里放这么多贵金属，睡觉都不安稳。
这个心情我完全理解，但其实完全不需要过分紧张。你想想，现在真正持有实体黄金白银的人少之又少，可能不到 1% 的人口。你只要不说出去，又藏得足够隐蔽，别人要知道你有，又要找到藏的地点，这个几率可能比你的银行账户被骇客入侵还要低，完全不用自己吓自己。
这样一说还真的是，银行被害的新闻倒是常常看到。
第二，银行保险箱解决被偷的问题，但金融危机时银行可能暂停服务，在法律上仍属金融体系内。
那银行保险箱跟家里藏哪个比较好？
各有优缺点，最好是组合使用。家里存放的好处是完全自主，任何时候都能拿到，真正做到零对手方风险。银行保险箱能抵御盗窃和火灾，但记住它仍然在金融体系内，极端情境下会有限制。这两个层次可以混搭，重要的是每一份持有都要让你感到放心。
我注意到每一个选项都有优点也有限制，好像没有一个是完美的。
完全正确，没有完美的储存方案，只有适合自己处境的组合。有些人家中放一部分，银行保险箱再放一部分，这样已经做到基本的分散了。还有一件事。
什么事？
如果自己突然出事，家人怎么知道黄金藏在哪里？实体黄金白银没有电子记录，找不到就是找不到。这跟银行账户完全不同，银行账户家人拿着死亡证明就能去处理，但实体金银藏在某个地方，没有人知道就永远找不回来了。
这个很现实，而且感觉很多人买了就忘了这件事。
对，这是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风险，建议建立一套安全但让信任的人能知道的机制，不需要公告天下，但至少让一位最信任的家人知道存放的地点、大概的数量以及如何取用，可以写下来密封保管，告诉家人信封在哪里，但不需要现在打开。这不只是理财问题，这是对家人的责任，也是对自己多年努力累积的财富的尊重。
嗯，这个提醒很重要，我都还没想过这一点。而且这件事做起来其实不难，就是一个信封的事。
我们今天用三个层次来总结，拥有实体是第一步，分散储存是第二步，保留购买凭证是第三步，税务法规因个人情况而异，以上仅做教育参考，具体细节请向专业记账室确认。拜拜。
拜拜。